这件事情是导致了以色列人旷野漂流的一个原因。我来看十三章的一到十六节。其实以色列人在这个时候就已经接近迦南地了，然后上帝就命令他们去派十二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上帝的用意是什么？上帝为什么让这些人去窥探迦南地？上帝的用意是什么？就让他们看到这个地是多么美好。你们看一看我给你们的地，你先去看一下就知道是多好。那葡萄啊，接一罐葡萄都得两个人抬着。但是人看到了什么？人看到了是那个地方已经没有一块无主之地了，全是有人占据着，而且都是巨人。所以接下来这个十三章的十七节到二十节是摩西吩咐他们窥探的内容。你们看看那个地啊，有没有坚城，那土地肥沃还是贫瘠，有没有树木等等，这些要窥探那个地方。好，接下来十三章的二十一到二十四节是他们窥探的路线啊，他们走了哪些地方窥探的路线。好，到了二十五节到二十九节是他们看到的景象。他们看到了两个景象，第一个就是那个地方果真是流奶与蜜之地，这就是那地的果子。你们看，两个人扛着来的，非常肥沃。但是另外一个景象是那地的民强壮，城邑也坚固宽大，而且我们在那里看到了亚纳族人、亚玛利人住在迦南地，赫人住在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就是我们看到了巨人。所以两个人呢，两种人有两种不同的结论。那一种人就说我们去吧，神一定会给我们那块地，因为那个地果真那么美好，神说要给我们，他一定会给我们。另外一种人是，哎呀不行了，神要把我们带到那里，真的要被亚纳族人全部灭掉，我们怎么可能去对抗他们呢？我们在他们面前就像蚂蚱一样。就两种意见结合在一起，碰撞在一起。那以色列人的反应是什么呢？大多数以色列人的反应，绝大多数都是接受这个，另外一个接受第二个这个看见。所以十四章接下来这个一到四节就是百姓开始发怨言，百姓发怨言。百姓发怨言，而且他们要立首领把他们带回埃及，这就是反叛了。因为他们拒绝了上帝为他们所设立的领袖，而且要自己立领袖来去达成他们的这个意愿。今天的民主制就是这样的，人有一种意愿，所以我要立一个，我要选一个领袖来执行我这个意愿。我们很多时候会羡慕民主制，它总比专制好。但是你要知道，民主制它也可能是众人联合在一起抵挡上帝，它仍然是有它的问题。所以这里就是他们要选一个领袖来执行他们的旨意，把他们带回埃及。这是头一开始，他基于他的不信啊，所以人他有两种看见，一种看见是基于信心，一种看见是基于眼见。凭信心不凭眼见，应该是基督徒所有的。凭信心不凭眼见。我在五月一号在南京给他们讲课的时候，特别提到了基督徒的认识论。基督徒认识论 我给他们讲的是哥林多前后书，在这两卷书里边，我特别发现关于基督徒认识论的三个重要的基础，三个重要的基础分别是基督徒认识论的三大基础，这个所谓的认识论就是我怎样能够去认识清楚这个世界，准确的认识世界，认识上帝和认识我自己，而不是错误的。我对我自己的评判认识是怎样的？它有三个基础，第一个十字架神学，这个不多讲。十字架神学其实是意思是，我们透过十字架能发现上帝评判的价值和这个世界看为好的那个价值是反过来的。十字架在人看来是愚拙，是迷信，是没有任何荣耀，是羞耻，但是上帝却通过它来显出神的智慧、神的荣耀、神的大能，所以你发现它反过来了。所以透过十字架我们拥有了一种智慧，就是在神里边，在基督里边的那个价值是和这个世界判定为价值相反的。在今天教会在这个世界是被看为无足挂齿的，是被看成很劣等的，是不入流的。基督徒也是这样的，这教会的牧者更是这样的。在整个的这个中国的这个行业体系里边，这个教会的牧者是根本不入流的，就不在这个里边的。你想你到什么地步？但实际上当你用神的价值来看的时候，你发现这才是真正的荣耀，这才是尊贵，这才是尊荣，它反过来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凭信心不凭眼见。这个什么叫凭眼见？就是你眼睛看见的，但实际我们眼睛看见的不仅仅是看见的这些东西而已，因为我们和不信的人看到的东西在客观上是完全一样的，但是我们眼睛所看到的其实更多的时候是这个世界的价值体系和观念要求我们进行的评判。就像我们现在说一个人的看法，一个人的观点，一个人的观念，这里边是不是都有看这个词，都是你看我的观念，我的看法。所以我们的眼见，其实你当你眼去看的时候，你常常就是用世界的价值观去看待去理解，你就觉得啊这个东西真有价值，其实是世界的价值观告诉你它有价值，但是从神的角度来说不是这样的。所以我经常给我的教会的信徒说，我说我宁愿相信圣经所说的，我都不要相信我眼睛看见的。为什么？因为我眼睛看见的是这个世界的价值观让我去看的，让我看到的是钱是衡量一切的标准，有钱就有价值，这就是世界的价值观。你要用这个来看吗？你要用这个看的话，那么你就总有一天你会卖主，你的信仰就会逐渐的失落，因为你用你的精力用你的时间追求的都是那些世界的价值。所以我们应当凭信心不凭眼见，告诉自己圣经所说的才是事情的真相，而不是这个世界告诉你的。第三个就是知识和爱的合一啊，这个知识和爱的合一的意思是，一个知识你所知道的必须把它 成为你的生命的实际，那才是真知识。我们知道这个圣经上的这个知道、认识、知识，它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知识，它不是一个概念。你千万注意，这不是一个概念。我知道一加一等于二，是吧？这是一个真理，这绝对是真理。但这个真理是我客观知道它了，它不会对我的生命有任何的影响。我知道遥远的空间的那个地方有一个星星，有一个星体叫做木星，它上面有个大大的一个花斑，像大眼睛一样。那个花斑里面它是个巨大的龙卷风，那里边就能容纳好几个地球。那我知道这个事实，我知道了，我了解了，但是它对我的生活实际不会构成任何影响。这就是今天这个时代所说的知识，它的指向就是以客观获知某些事实作为你了解的结束。但圣经上所说的知识不是这个。亚当和夏娃同房，那个同房那个词，它原来的这个词就是知道，亚当知道了夏娃，两个人有两性关系的结合才叫知道。我知道了他，我认识了他，就是这是一种带有生命体验的一种经历。圣经所说的知道是这个。所以不仅是说你用理性获知了一个道理，而且是你要用你的生命去体验，去经历这个道理，它才成为事实上你的知道的知识。尤其是在我们所有知识里边最重要的一个知识是什么知识？在我们所有的一切知识里面最重要的知识是什么？是救恩，是福音。这个福音不仅是你需要了解啊，你知道这个你的罪，你知道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内涵，你愿意，你知道一个人信了之后会称义，会成圣，然后会悔改什么什么。很多的人他是以获知这个事实、这个知识为结束，但是他只是开始。当你去真的明白了这个福音的道理，你接受了它之后，你要用你的一生去经历和体会它，去体验它，它才会成为你的生命的事实，它才会成为你的生命更新的动力。我在头一开始，昨天头一开始都说过，我曾经在五年之前很认真的用两年半的时间精细的研读了罗马书和加拉太书。在研读罗马书的时候，我有个重大发现，这个重大发现就是我终于搞清楚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最重要的两个问题。我认为对基督徒来说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个问题，它不是一个问题。有很多人弟兄姐妹说，我对我们生命来说最重要的问题只有一个，就是我如何得救。我认为还有另外一个，是什么问题呢？就是我应当如何生活。我得救了，我得救了，我信主了，我得救了，我得到救恩了，那下边呢？下边我还没有去世，我还要活好长时间。那我作为一个得救的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应该如何生活，过下半生，这是同样重要的一个问题。罗马书的3:21-5:21，这是讲如何得救的，这第一个问题，我如何得救。第二个就是6-8，这是第二个问题，他系统的回答了基督徒在这世界上应该如何生活的问题。但是他里面的问题，他里面的经文很复杂。我发现在教会界真的把6-8搞清楚的人啊，真的比较少，比较少。当然我不是说我搞清楚了啊，我只是说在里边让我有很大的收获和发现。我在这里面发现的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对于福音的认识和体会构成了你生活 你生命更新成长的一个动力的源头。所以这就产生了一个统一，这个统一在于使我们基督徒得救的和使我们生命成长的原因，两个是同一个，都是福音。福音使我们得救，福音也使我们生命更新和成长。如果你远离了福音，你的生命不可能真的成长。如果你远离了对福音的认识和体会，你在你生活中对他的体会，你在信主之后的整个生活道路上，你做的越多，你就越骄傲。你为上帝奉献的越多，你就越自大，你就离神越远。这就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有的人信主时间越长，他离神越远。为什么？因为他越骄傲自大，因为他拥有了更多能够似乎换取上帝他的赐福的那些东西。他为上帝服侍很长时间，为上帝做了很多东西，但是当他以这些东西作为自义资本的时候，他就离上帝越来越远。但实际上，一个人在他的生活之中需要不断的经历他的败坏，他的罪，在这个绝望中，他应该去更深的认识到福音对他的接纳和赦罪。也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不断的经历着自我的破碎，然后他就能够真的离弃我们那个根深蒂固的弊病，就是自我贪恋。我们对自己是多深的迷恋，当你不真的去省察到的，你都不知道。我们的自我迷恋就构成了我们的生命不能成长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而能够使我们去克服自我迷恋这种本性的唯一的力量，就来自于对福音的认识和体会，它构成我们生命更新的力量的源头。所以使我们得救的和使我们生命成长的原因是一个，都是基督的福音。我敢确保的说，这是保罗的意思。很多弟兄姐妹会认为说，基督徒生命成长的这个要素在于遵行律法，连我们的要领问答都这样说。我不否认这一点，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圣洁生活确实需要遵行律法。但是我要提醒你，你遵行律法的力量却不源自于律法本身，因为律法只是告诉你神喜悦什么，要求你做什么，却不给你那个力量让你做到。那个力量来自于何处？那个力量来自于你对于福音的认识和体会，就是它不再是个道理，它是使你在你的生命深处去不断的去体会着的，然后你的生命才能够突破自我，突破自我的那个迷恋，然后去越加的能够去过圣洁的生活。所以对福音的认识和体会构成了我们遵行律法的力量。如果你没有这一点的话，你的遵行律法只是造就你骄傲自大的一个理由。这就是知识和爱的合一啊，或者说知识，你要用你的生命去经历和体验那个你知道的。如果你没有真的用生命去委身于它，体验着它，那么你不叫真知道，你不叫真知道。当然我说的这个题外话，我突然想到这一点，我觉得需要可以给大家一些提醒。我们回到这里，就是我刚才讲的主要是这个，就是我们要活在信心之中，就是凭着信心和凭着眼见所看到的世界是不一样的。凭着信心看到的世界是一个上帝应许之地，真美啊，上帝要给我们这个啊，真好。而凭着眼见看到的是这个地方全是巨人，上帝要把我们落到这个地方，肯定要把我们全部杀掉，他对我们不好，就两个。所以我们要凭信心不凭眼见，任何一个时代都是这样的。好，然后接下来我们再往下看14章5到10节，约书亚和加勒这两位有信心的探子就起来要阻止众人啊，要劝阻众人不要 悖逆上帝，结果众人要把他打死，众人要把他打死，结果是啥呢？我们注意看，就是十二章的十一节到十九节，这一段很重要，这一段是上帝第二次要毁掉，要毁弃，废除亚伯拉罕之约。为什么呢？你看这里说啊，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一切神迹，他们还不信我到几时呢？我要瘟疫击杀他们，使他们不能承受那地，叫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比他们强盛。这个话其实就是上帝要和摩西立类似于亚伯拉罕之约的那样的约，把这些百姓全部除掉，重新推翻，然后另外立一个恩典之约，取代亚伯拉罕之约。哇，这是第二次，第二次这种事情。好，接下来十三节到十九节，摩西就向神祈求，再次代求，求神。他是以什么来求神？他以神的性情，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赦免罪孽和过犯，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及子，直到三四代。还有就是前面说十七节，现在求主显能力，照你所说过的话，就是你这样说过，你在那个亚伯拉罕之约中承诺过，你要恩待我们，你要恩待这些百姓，不管这个百姓如何，你都要恩待他们，你这样说过，请你兑现。所以摩西是以神的信实求他能够继续履行亚伯拉罕之约，不要把它废掉，继续守约施慈爱。上帝最后就没有废掉，而继续持守。所以你让我们知道，这个救恩啊，上帝对我们所施行的救恩，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对我们施行的救恩，如果按照我们自身的条件来看的话，没有一个人配得上，上帝也不值得上帝为我们任何一个人去继续持守这个救恩到底。之所以我们一直有这样的救恩，是因为上帝对我们的怜悯和慈爱，不是我们配得，不是我们配得。如果按照我们人来说的话，都像这样，根本持续不下去。神却因为他自己的信实，他自己的承诺，他自己是守约的，他自己一旦说了一句话，他就一定会遵守。所以不管人如何，他就一直守约，哪怕有的时候险些这个约被损坏，但仍然是持守这个约。好，这是中心的段落。再往下，十四章的二十节到三十八节，虽然亚伯拉罕之约没有被破坏，上帝没有把以色列人都击杀，但是上帝的管教也是非常严厉的。他宣告说，行了，你们不要再去了，现在返回旷野，非常严厉，这就意味着下边几十年都在旷野里，你不要进了，我让你们全部死在旷野，只有两个人能进去，就是那有信心的那两个人，你们回去吧。以色列人反应是什么？以色列人的反应是下边三十九节到四十五节，一听这话不行了，我与其进迦南地，那个这个叫啥，与其回到这个旷野受那苦日子，还不如进迦南地呢。他们在这两种选择，我们还进迦南地，所以他们现在竟然又要进了。你看吗？前面要回埃及，现在又要进迦南，不管是去埃及还是去迦南，都是基于不信。结果他们要去进攻迦南地，神说我不与你们同去，所以他们就大败而回，只能返回旷野。这就是十三章到十四章这个打探迦南地的事件。好，十五章我们再来看。十五章呢是紧随着这个上面的十三到十四章，那么他是重申了一些条例，我们来看一下他重申的条例。首先一到三十一节，他是重申了献祭的条例，而且非常多。一到三十一节，重申献祭的条例。注意，在这个献祭的条例中，神一再说的是啥呢？神一再说的是， 你们要到那里，你们到了我赐给你们的地。这啥意思？就神说的好像是真事似的。神一直说，你们到了我带你们去的那地方，你们就要献祭，要献这，要献那，要怎样怎样怎样。这其实是特别来去再次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一定能够去到那里，虽然接下来你们要回到旷野，但是接下来你们一定能去到那里，并且在那里能够用献祭来侍奉我。好，再往下是特别的两段。这个特别的两段呢，是32到36节啊，说你们要守安息日，而且通过一个事情来表明的，有个人在安息日捡柴，结果就把他给打死了。这是特别提醒你们要守安息日，在时间上对他们随时的提醒。还有一个就是37节到40节，是上帝还在他们的衣服上给了他们一个随时的提醒，就是你看到他就知道你要守约，你要遵循律法，就是在他们的衣服上给他们了一个蓝细带子。你看到这个蓝细带子，你就能知道你要守约，你要遵循律法，这随时的提醒。这个蓝细带子就是现在的以色列的国旗上，大家看过以色列的国旗吗？中间是个蓝色的六角星是吧？这个上下两个横带子横条是吧？蓝的，那就是这个地方，就出自于这里，两条蓝细带子来提醒他们要守约。好，最后41节，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要做你们的神，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这是立约专用语，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好，这是15章，是对上面那个事情做出的一个回应，一个引申，提醒他们要守约，也提醒他们我一定能够把你们带到那里。好，这是15章，我们接下来看16到17章。这就是可拉、大贪、亚比兰还有一个人叫安，他们合伙的叛乱。这个也是非常严重的。我们来看这件事情，是整个38年旷野漂流中被记载下来的唯一一件事情。前面不是，前面是开始，后边呢就到了迦南地的边缘了，这是唯一一件事情。我们可以知道38年中绝对不仅仅这一件事情是反叛的出问题的，一定有很多很多事情，他是把这个事情作为一个代表性的记录下来，甚至可能是这种事情经常发生。我们来看一下这件事情。首先16章的一开始，这个可拉、大贪、亚比兰、安就开始纠集在一起，联合很多领袖，有250个领袖。你想想看，这一次事件是领袖级的叛乱，他们攻击摩西啊，你们摩西、亚伦，你们擅自专权了，我们会众各个圣洁，为什么非得听你的？耶和华也在我们中间，你们却超过别的会众，为啥听你的？你们擅自专权，你们要搞独裁。所以他们就开始质疑摩西、亚伦的权柄。好，这是这个。那接下来呢，16章的4到17节，摩西就让可拉一党的人带着香炉，那250个人带着香炉去到会幕中，然后宣告说神会显明谁是他拣选的人。从18节到24节，就是可拉一党的人攻击摩西、亚伦。在这个时候，上帝第三次要废除亚伯拉罕之约。20章20节，你们离开这会众，我好就在转眼之间把他们灭绝。就神要把全会众，看到吗？把全会众全灭绝，亚伯拉罕之约就废弃了。 那这一次呢，摩西再次带球啊，摩西再次带球，当然他很简单了啊，神万人之灵的神啊，一人犯罪你要向全会众发怒吗？但这个带球神就没有去真的去处死全会众的人，而是让这个其他以色列人全部离开可拉、大贪、亚比兰他们的帐篷，就离开他们的阵营。这就给以色列人做一个抉择，到底你随从谁，你是随从可拉、大贪、亚比兰，还是随从摩西、亚伦，你们做个抉择。好，接下来就是最核心的25节到35节，地开了口子，把可拉一党的人全部吞灭，那250个献香的那个领袖被火烧灭，这就是结果。这是结果。然后紧接着36节到40节，神就命令说，把这些香炉锤成薄片，包在祭坛上。这啥意思呢？这就是一个标记，你们以后献祭的时候一眼就看到那个，你看到这个就知道这是当年那些反叛的人留下来的，作为警示，作为警示。好，再往下41节到50节，你看到了第二天这个事情啊，一波三折。一般来说其他事件都是一下有上帝这样的惩罚临到，百姓马上就意识到自己犯罪了，悔改。结果这件事情是到了第二天，全会众反倒是向摩西、亚伦发怨言，你们杀了耶和华的百姓了。你看这百姓站到了摩西、亚伦对立面，结果发生了什么事情？发生的事情是神立即降下瘟疫，立即降下瘟疫，而摩西马上让亚伦赶紧拿着香炉站在死人和活人中间，瘟疫就止住了。瘟疫止住，这边是死人，这边是活人，他拦在中间，这个瘟疫因此就挡在这里，挡在这里。好，然后到了17章，就是最终的结局，我要再一次向你们显明谁才是真正我拣选的人。他就让亚伦拿着手杖和其他的这些领袖，这个12支派的领袖都拿着手杖，然后到会幕里边。结果第二天拿出来的时候，这个手杖上竟然是发了芽、开了花、结了杏，而且杏都熟了。一夜之间发生这种事情，你能想象吗？这个手杖肯定是干干巴巴的，连皮也没有。那手杖嘛，肯定是干的啊，应该是亚伦用的一个杏树枝做手杖，结果活了，而且结了杏，把一枝子杏拿出来了。这是个绝对的神迹，有这个事情发生，当然是显明就是亚伦才是神所拣选的祭司，所以这个事情再也没有任何可以怀疑的余地了。所以接下来以色列人就对摩西说，我们要死了，我们要灭亡了，要灭亡了，凡埃及耶和华帐幕的必死，我们都要死了。就他们意识到问题严重，他们意识到他们在反叛神了。但是没有下文了，就说明其实上帝依然赦免他们，容忍他们，因为他和亚伯拉罕立了亚伯拉罕之约，一直在恩典中去忍耐他们。好，这是这件事情。我请大家特别注意，这件事情中有一些需要我们特别去看出来的一个信息。这里边我们非常明显能看到摩西作为中保的一个形象，是吧？当上帝要灭绝全以色列的时候，这一次还是摩西带球才使上帝没有灭绝他们，所以摩西做中保的形象是特别明显的。摩西做中保的形象，但是你不要忘了还有另外一个人，是谁？是亚伦。亚伦站在活人死人之间，拿着香炉阻挡了瘟疫的蔓延，他作为中保的形象也是特别明显的，作为中保的形象使得这个瘟疫没有再蔓延。这两位其实他俩的形象都是如此。还有一个对应就是这个香炉，你看这个香炉的对应也是，那些反叛的人拿着香炉， 亚伦也拿着香炉，反叛人的香炉是成为警戒，而亚伦的香炉成为医治，也是对应的。摩西亚伦起初被攻击为擅自专权，最终呢显出他们才真的是上帝拣选的，这都构成一些对应的关系。好，这是16到17章，我们下面再看18到19章。18到19章这是根据前面这个事情而引出来的一系列的这样一个这个条例的要求。我们来看18章的1到7节他先说这个祭司要和利未人重新联合，你要带你弟兄利未人，就是你祖宗支派的人来，使他们与你联合来服侍你。因为前面呢，可拉是什么人？可拉是什么人？利未人。所以出了这么大的叛乱，所以利未人出了非常大的问题，现在就需要祭司和利未人重新联合来去消除原有的毁坏，然后使他们在会幕中再能够各尽其职，能够互相联合，互相合作。好，然后中间这一段很特别，从18章的第8节一直到它的结尾32节，这一大段呢，他说的是对于利未人和祭司的供应，对于祭司利未人的供应，这是一段特别的。他说了三个方面，首先8到20节就是所有的祭物、出熟之物、涌现之物还有投生的物都是归给祭司的，就以色列人献的这些东西全部归给祭司，是他们的，是他们的产业。第二段呢，21到24节是这个所有的11奉献都是归给利未人的，就我们现在的奉献都很简单了，我们现在奉献就是统一11奉献，你最多再有一个乐意的奉献，特殊的奉献，但他们当时呢是这些东西都是归给祭司的，11奉献是归给利未人的。第三段25节到32节是利未人要把自己得的十分之一再拿出1/10归给祭司，就他们要尽11奉献，这个奉献是奉献给祭司的。好，这就是这三段，这三段特别讲的是神对于祭司利未人的供应，供应。好，19章也讲的一种特殊的事情，1到10节用一个红母牛烧成灰，制作成一种特殊的可以消除污秽的水，这个是在前面的献祭洁净之外的一种特殊的。然后11节到22节就特别说这个使用这个水的方式，如果你沾染污秽了，你就可以用这个水洁净。这个19章为什么会说这些？这很特别，因为之前上帝就已经设立了一个整全的洁净的方法，就献祭洁净的方法，为什么19章还提到这个？用红母牛烧成灰制成除污秽的水，这历史上也有很多争论，大致是可能是他们在旷野行进之中，因为行进之中呢他就不可能有那个固定的会幕，如果那个时候的污秽，那可能就是用这种除污秽的水来进行洁净，而不是在会幕中再正式献祭，因为那会幕还在抬着呢，但这是可能是这样的。好，这是18、19章，接下来我们再看20到21章。20到21章就是38年的旷野漂流就结束了，他们再一次来到了迦南地的边缘。好，那这里有几个方面的事情发生，我们来看首先是一组死亡事件，有三个人要死或者已经死了。第一个就是20章第1节，米利安死了。为什么米利安死呢？因为米利安前面攻击摩西。之前我是不是漏掉这个了？我突然想到，反正总之他就攻击摩西，结果被上帝 惩罚，他就死在这里，没有进入迦南地，没有进入迦南地，米利亚死去。那第二件事情呢，是摩西要死啊。从第二节到第十三节，这个是在米利巴水那里争闹，上帝让摩西，你吩咐磐石出水。好，前面有一次叫也是出水，是什么？击打磐石。而这一次上帝让他吩咐磐石，你吩咐磐石就能出水，不要击打。结果摩西在这个时候呢，他却击打了磐石，他没有遵循上帝的旨意。而且他说的是什么呢？他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使这水从磐石中流出来吗？你看这话已经僭越了自己的位分，他在说，我为你们使这水从磐石中流出来吗？下面上帝对他的评论是，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就进不了迦南地了。也因为这个事情，摩西要死在迦南地之外。这是第二个要死的事件。就摩西这一生兢兢业业，只有这件事情就导致他再进不了了。你们是不是觉得可惜？可惜是吧？上帝对他的仆人比对他的百姓更加严厉，你知道吗？上帝对他的百姓有的时候是一再容忍，但是对他的仆人却要求非常严格，因为他的仆人要服侍他的百姓，要服侍他的百姓。如果他的仆人出了问题，那他的百姓真的是会遭受重大重大的一个灾祸。所以他对他百姓，他对他的仆人要求是严厉的。所以摩西这一次就导致他不能进迦南地，但是摩西当然是在天上的，这个是毫无疑问。第三次死亡事件是二十章的二十二节到二十九节，就是亚伦死去了。亚伦死去，好，他的儿子以利亚撒接替他做大祭司。三个死亡事件。好，还有三个作战，三次作战。20章的14到21节啊，这是以色列人要经过以东人的地，然后去进入迦南地，然后给以东人说，你这个我们经过，说我们走路，我们喝水，我们都给你钱，你只要让我们过。以东人有没有让他们过？
没有。
没有。为什么不让他们过？因为害怕，因为害怕。你万一过去之后，你走，你进来了，你不走了咋办？他就害怕，就把他们把这个土地夺走了。那百姓有没有和他打仗？没有，绕过去了，绕过以东人的地。这是上帝对以东人特别的怜悯，因为以东人和以色列人是有渊源的。而第二个作战事件是21章1到3节，在何尔玛与迦南人作战，去杀败他们。好，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是21章的21节到35节，是战胜了约旦河东岸的亚摩利人的土地，夺取了那两个王的土地，就是亚摩利王西宏和巴山王噩。这个巴山王也是亚摩利人，就是两个人都是亚摩利人的这个国，以色列人把他们夺取了，占据了约旦河的东岸地区。好，这是三个作战。好，中间注意，中间夹着有两段，这两段都是上帝对他们的恩典，有两件恩典事件。首先21章的第9节，第四节到第九节，就是百姓厌弃，再次厌弃玛拿，神就惩罚他们，用火蛇进入他们中间来咬他们。结果呢？结果很多人都被咬，要死。上帝就让摩西做什么？你要铸造一条火蛇，这个火是铜蛇了，然后挂在木头上，使人一望就得活了。这个事情是非常奇怪的，为什么？因为 在十诫中，上帝明令要求绝对不可以铸造任何形象，但是这个地方是上帝自己让摩西铸造一个形象，一个偶像，而且这个偶像的形象是被咒诅的，是蛇的标志，是被厌恶的。他为什么是这样的？如果你单看旧约的话，你很难理解，但是如果你看新约的话，你就明白了。因为一个被咒诅的形象被挂在木头上，使人仰望他的时候就得医治，这个事情太明显，是指向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是吧？对，这就构成耶稣基督十字架救恩的一个预表。透过这个事情，我们能够遥遥地望见未来的耶稣基督承担我们罪的咒诅，使我们因此罪得消除，使我们仰望他的时候就得赦免，就得活命。他这件事情，好，所以在这个事情特别明显，这是第一个恩典事件。第二个恩典事件是第十节到第二十节，这个事件呢还是喝水。他们到达了迦南地边界那个摩押山谷，在那里神，以色列人有没有求喝水？有没有争到喝水？这次没有，是上帝直接给他们，主动给他们，而且是让那些民里的尊贵人就挖出来的，但他们有水井能够喝水。第二个恩典事件，所以你看这一段它其实是有三个死亡事件、三个作战事件和两个恩典事件构成的，交叉构成的。你把它整理一下，你就清楚它的内容了，它就比较清晰了。这样的话你在看圣经的时候，你不是好像就像一锅粥，然后反正这个这边是红枣，那边是桂圆，这边是红豆，反正都有，加在一起到底层次是什么不知道，就是一锅粥。很多弟兄姐妹读圣经就是这样的，其实这些叙事的经文还容易呢，你到新约的那些书信那更是一锅粥啊，真是一锅粥，再读也读不明白，你把条理理出来它就清楚了。好，我们下面再来看二十二章到二十四章。二十二章到二十四章，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段。这一段呢，好像脱离了那个当时那个以色列人那个对他们的描述，是从另外一方来说了，就是巴兰事件。这个巴兰是很有名的，他的有名甚至在于啥呢？他都不仅在圣经中出现了。考古学家在两河流域竟然挖出了一些泥板，上面就记载巴兰的事情，你说有意思吧？就是圣经之外的那个考古学都发现了关于巴兰的记录，你就能够知道当时这个人是非常出名的，是非常出名的啊，是有名的术士。而且大家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会感觉巴兰是真先知还是假先知？你现在确定的是假先知，关键是你看这段哪地方说巴兰是假先知，一个地方都没有直接说巴兰是假先知。而且其实大便的经文是说巴兰还真听上帝的话，是吧？还真敬虔，耶和华说什么话我就听。你从这段经文中你其实直接看出来的是巴兰是上帝使用的先知，宣告了对他百姓的祝福，是吧？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首先二十二章的一到十四节，一到十四节是摩押王，因为我可能要画一下他的地图了。这是尼罗河，这是红海，然后这边是，这是加利利海，这是死海，然后耶路撒冷在这个地方，以色列人这个应许之地其实是这一块，应许地是这一块，然后当时他们夺取的是这一片地区，这一片，这一片是不是应许之地？约旦河东岸。它不是应许之地，是他们附带夺取的。 他们当时就在这个位置要进去，要进去，可能这个耶路撒冷位置可能稍微有点问题，应该是在这个位置啊。他们在约旦河东岸要进去，那个摩押在哪里呢？摩押大概在这个位置。所以摩押王看到这么强大的一群人在这里就特别恐惧，虽然上帝说你们不要去争夺摩押人的土地，亚摩人的地，以东人的地都不给你们啊，但是摩押王却挺恐惧的，所以他就想着怎么对付这个以色列人，直接对抗他又害怕，所以他就想利用另外一种方式，他就请了当时两河流域大河那边非常有名的术士，就是巴兰，来咒诅以色列人。结果呢，巴兰拒绝了。为啥拒绝？因为我大事小事都听耶和华的话。看这话说的真是非常好啊，大事小事我都听耶和华的话，所以我不去。嗯，好，第二次从15节到20节再请，第二次请，再请他来咒诅以色列人。然后这一次呢，巴兰仍然说这话，结果神当夜就临到巴兰说，这些人若招你来，你就和他们同去，你只要遵行我对你说的话。就神让他去了，好，神让他去他就去了，他果然听从就去了。听从去了之后，接下来就有三次巴兰祝福以色列人。你注意，第一段是在22章的36节一直到23章的12节，这是第一次祝福。第二次是23章的13节到26节，第二次祝福。第三次是23章的27节到14章的13节，第三次祝福。说的话都很好，这当然是上帝借着巴兰说的话。而且你看这里边啊，这个说的话都让人觉得不可思议。这个23章的21节说啥？他未见雅各中有罪孽，也未见以色列中有奸恶，就是上帝没有在雅各中看到罪孽，没有在以色列中看到奸恶。上帝看见没有？你看前面发的那事，怎么可能没有看到他们罪恶呢？但为什么这里说上帝没有看到罪孽？其实他是基于他的恩典，他基于他的恩典啊，不是以色列人真没有罪恶，罪恶太多了，他基于他的恩典赦免他们。好，这第二次。第三次就是这个，还有就是最后一次是24章的14节到25节，这不是祝福了，这是一段预言。巴兰预言以色列的未来以及他对周围列邦的征服，在这里都预言了啊，尤其是其中的17节，有星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必打破摩押的四角，扰乱毁坏扰乱之民，扰乱之子，有星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这很明显，因为在古代的时候，占星术主要是去占卜啊，预测君王的命运，就星和君王是连在一起的，杖那就是君王的权杖，所以他就说未来以色列中就要出现一位伟大的君王，要征服你们，要征服摩押，要征服外邦。这个君王是谁？这个君王是大卫，说的是大卫，透过大卫指向基督，可以这样说，你不要说直接指向基督，是透过大卫指向基督的。嗯，好，这就是对他的祝福，这个话很好。如果你看这三章经文的话，你发现巴兰还真是先知，真听神的话。如果没有后来那个记录，紧接着25章那个事情，你就觉得巴兰还真是先知。他是先知吗？他不是真先知。在这一段里边，其实我们已经能够隐约看到，就是圣经的经文啊，它有一些隐约的记录，让我们能看到巴兰的问题。其中最关键的是这一段，22章的21节到35节，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这段是啥？巴兰和他驴是吧？巴兰骑着驴就去了， 因为上帝让他去吧，他就去了，结果走到半路上上帝要杀他，他的驴看到天使了，他驴就不走，巴兰就赶还不走，结果驴说话了，说你为什么这样对我呢，我不是你从小骑的驴吗？巴兰还真产生对话了，他都没有当时惊讶的，这驴说话了，他直接说我就要打死你，因为你不走。他就开始接下来看到天使，然后天使特别告诉他，你只要按照我说的去做就行了。这个事情到底在说啥？这就在于圣经高超的文学技巧，这种文学技巧一般的书籍中是很难出现的，这是一种隐含的方式在说巴兰，这是将巴兰和他的驴做对应。对应的点在哪里呢？驴能说话吗？驴能说人话吗？啊，驴只会说他那种声音，但是驴却说话了，就在于说现在这头驴正在被神强有力的控制着做违背他本性的事情。这段经文是通过说他的驴说巴兰，巴兰和他的驴一样，也正在被神强有力的控制着做违背他本性的事情。你明白我说的意思了吗？对，这就是这段经文它的意思。所以虽然圣经没有明说，但我们仍然能够知道它是假先知，因为圣经用驴和巴兰做对照。巴兰啊，你就像这头驴一样，你在被我控制着，你做违背你本性的事情。驴在我控制之下能说话，能说人话，你在我控制之下说违背你本性的祝福以色列人的话。你本来就贪财的，不是真先知，但是你现在被我控制。好，大家理解这个意思了吧？对，这就是圣经的高超的文学技巧。你不仔细看你就不知道，你不仔细看你只是把这个看成热闹了，大家说到这个事情都觉得哎很有意思，你看驴都说话，你得看到他到底在说啥。嗯，好，这就是22到24章。我们再来看25章，我们看了之后就休息一下。25章是旷野漂流最后的事件，这个第二大段的最后一个事件。25章是和摩押女子行淫乱。1到5节，百姓和摩押女子行淫乱拜偶像，摩西下令处死这些犯罪的人。我们知道，从后来知道这个计谋是巴兰给摩押王出的，因为摩押和当时的米甸是联合在一起的，所以说米甸女子怎样怎样啊，是巴兰给摩押王出的主意，因为硬扛不行，所以来软的，就用他们的女孩子去诱惑以色列的男子行淫乱拜偶像。好，它的结果呢，对应的就是16到18节，上帝命令以色列人击杀摩押人、米甸人。好，更中心的位置，6到9节，因为这样的犯罪，百姓在那里哀哭，在神面前哀哭，结果行淫乱的人正好就经过他们，然后腓尼哈就刺死了那些行淫乱的人，刺透了。14到15节就记录下被刺死的那个淫乱者的名字和他的宗族。最中心的一段是10到13节，这一段是上帝和腓尼哈立约，应许他的后裔永远做祭司。好，这里说，你看，因此你要说我将我平安的约赐给他，这约是要给他和他的后裔作为永远当祭司职任的约，因为他为神有祭邪的心，以为以色列人赎罪。因为腓尼哈做了这样的事情，上帝就应许你的后裔将永远做祭司。所以有的学者会把这个地方这个约称为腓尼哈之约。你有没有听过？几乎没听过是吧？有的地方这样提不多。这是和腓尼哈立约，应许他的后裔永远做祭司，所以他有点类似于大卫之约。 啊，应许大卫的后裔永远做王。但是未来后来是不是这样的呢？后来是这样的，这个腓尼哈是谁的儿子？以利亚撒、亚伦、以利亚撒、腓尼哈，还有另外一条线，你不要忘了，亚伦还有个儿子叫啥？以他玛，还有第三、第四个儿子就被杀了，所以后来的大祭司就通过这两条线往下延续，一个是以利亚撒这条线，一个是以他玛这条线，以他玛这条线延续延续到了哪里？到了以利那里，然后以利又到了哪里？亚比亚他，在亚比亚他那个地方，这条大祭司的线中断了，中断了。亚伦，以利亚撒，还有就是以他玛，以他玛到了以利，以利到了亚比亚他，这条线就此就断了，中断了，大祭司不再从这里产生。然后接下来他就是腓尼哈，再往下到哪里？撒都。撒都一直往下延续，他这条一直往下延续，延续到这个很晚啊，一直往下延续，这条线断了，这条线延续，所以上帝对于腓尼哈的应许是实现的，一直往下。嗯，好，这就是这一段。嗯，这一段好，我们就讲完了第二部分，就是11章到25章旷野漂流。我们休息一下，再来看下面一部分。休息10分钟。嗯。